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24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。28年来，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把自己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讲好真相多救人。要想讲好真相多救人，首先得学好法，遇到矛盾找自己，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。其次要读懂九评共产党，认识到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、流氓本性，对中国人民的毒害，还得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，重视发正念。我最早的讲真相是从家人开始的，先给自家的兄弟姐妹讲，然后给公公婆婆讲，给小叔子小姑子讲，然后给邻居同事同学讲，发展到给陌生人讲。无论在火车上、汽车上、购物、同学聚会、工友聚会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只要遇到有缘的人，我亲朋好友的都不落下。亲朋好友的红白事，我都随几百元钱的礼钱。老家的远亲有喜事，我都坐上火车去参加婚礼，为的是讲真相救人。我讲过真相的人有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干部、做生意的。我讲真相中最突出的一例是我厂的一个女干部，和我住前后楼。有一天在小区的街上遇到了她，我告诉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罪，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，共产党是最大的邪教组织，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话音未落，他脱口而出：这可是掉脑袋的事，退退退。他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。我们小区的一位居民是部队转业的，当我给他讲了真相之后，他说我早就知道共产党不是好东西。他告诉我，他看过九评共产党，前几年老兵上访维权他也参加了，到了总政治部根本就不接见，还派警察驱散殴打他们，总参的腐败非常严重，他们都知道底细。他说我为共产党卖过命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，真令人心寒，共产党真是无法无天，到头了。老干部越说越来气，也用化名退出党团队。孙子带同学来家玩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，在文革期间，工人不做工，农民不种地，学生斗老师，讲老干部如何被迫害，讲刘少奇被迫害死时，骨瘦如柴，白头发二尺长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学生们听着，有一个小同学脱口而出：共产党大坏蛋。我都给他们用化名退了队。在宿江的征签表上，孙子也签了名，儿子媳妇都是主动要求退队退团的。有一次我路过一家饭店的门口，看见有几个民工在议论什么，过去一问才知道是来讨薪的。当第二天再从这个门口路过时，和昨天一样，又有四五个民工在说什么。于是我停下来上前去问其中的一个民工是来讨薪的吗？他指着旁边的一个人说：不是，我们老板对我们可好了，他是请我们来吃饭的。我就对那个老板说：你真是个好老板，昨天也是在这里，有几个港口的民工来讨薪，老板欠他们的工程款，老板死了，他女儿把工程款提走了，不给他们。 老板说，这些人都是我的战友，我请他们来吃饭。我对老板说，有疫情了，多保重，愿你和你的战友都平平安安度过劫难。前几年出现老兵多次上访，老兵复员没有待遇，生活非常艰难，可是党官们却捞得盆满钵满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无官不贪。今天的党官们比地主还地主，比资本家还资本家。老天要灭中共，咱们入过的党团队赶紧退了，别给他们当殉葬品。五个老兵全部退出党团队，高高兴兴到饭店吃饭去了。二，身体好又年轻，成讲真相利器。我修炼大法20多年，从来没吃过一片药。原来的风湿病、肺病、脑动脉硬化、骨质增生、鼻炎、咽炎都好了。如今虽然已过古稀之年，但显得很年轻。谁都说我不像70多岁的人，这也为我讲真相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一次，我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，她问我有多大岁数了，我说73了。她说，不像，比我还年轻呢，你怎么保养的？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练的，在20多年前我全身是病，在92年的时候就有脑动脉硬化，要不练这个大法早没命了。我还告诉他，有疫情了，多保重，保持善良，敬天敬神，做好事不做坏事。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说，那是肯定的，咱们都是善良人。我还告诉他，咱们是炎黄子孙，别做马列子孙。苏联在91年就解体了，马克思是撒旦魔教徒，马列独裁暴政，阶级斗争搞运动，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了8000万人，相当于2次世界大战的总和。89年镇压学生，在天安门广场开着坦克车机关枪突突学生。99年迫害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。这么多年，法轮功学员被劳教的几十万，被迫害死的有报道的就5000多人，更有甚者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卖，中共是魔鬼，别与中共为伍。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队。我说从心里退出他吧，免得将来跟着他倒霉。他同意了，我给他起个化名退了。三，遇到不退的也不动心，保持善念。这么多年讲真相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听了真相不吱声的，有的根本就不听你说，有一听就炸的，有对你不屑的，有对你出言不逊的，有要举报你的，有骂你反党的，还有挖苦讽刺你的，总之什么人都遇到过。他们的表现根本动不了我的心，我不动气，不怨恨。我知道他们这都是共产党害的，共产党洗脑造成的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老人讲真相，一提到共产党贪污腐败、买官卖官，他就反感了，高声质问，没有共产党能有你吗？你挣不挣工资？那不是共产党给你的吗？你没有良心，吃着共产党，喝着共产党的，还骂共产党。这时我会善意地给他解释，咱们都是父母生的，有没有共产党和咱们没有关系，咱们挣的钱是自己劳动所得，不是共产党给的。共产党不做工不种田，哪来的钱给咱们？是老百姓干工作养活了共产党。有的还挖苦说，法轮功给不给钱？给钱我就练。我说，法轮功给命，多少钱也换不来的命。还有人说，共产党垮台了，谁领导我们呀？我说，漫漫5000年，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清，哪个朝代走了，哪个朝代不来呀？ 中共不等于中国。中国共产党统治这7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，把国家搞得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，破坏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，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。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。政法已经到了尾声，我要越到最后越精进，讲好真相，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细心向内找，耐心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5日。去年上半年我家装修房子，我把在装修过程中自己修炼的一点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遇到被别人妒忌，细心向内找。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儿子一家和亲家居住在同一个小区，我们老两口离他们小区有6-7公里。亲家两口子都明白真相并三退了。我与亲家相处16年了，关系一直很友好，并相互尊重。老伴儿想买一套与儿子家同一个小区的二手房居住，在亲家的热心帮助下，找到一套理想房源买下来了。我们很快着手装修，亲家两口子帮我们找了施工队，规划装修方案。上一家户主装修10多年了，柜子和房门都用的好实木，这部分看上去还算好，其他部分保持的不怎么好。亲家建议不用大改，只在墙面贴上壁布，其他方面保持上一位户主的装修就可以。大改得砸掉旧的，太麻烦，还费钱。我和老伴知道，对方从省钱方面考虑是好意，但是上一户毕竟住了10多年了，卫生间和厨房看起来都太旧了。老爸的意思是上一家的装修风格我们也不适应，2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定要设计好，装修上档次，别叫人笑话。我当时想，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要符合常人状态，大法弟子中也有各个阶层的。老爸是公司二把手，经济条件宽裕，他想拥有一个符合他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居住环境没有错，我认可老伴的装修方案。方案定下来后，我们告知了亲家。男亲家说，房子是你们老两口住，你们说了算。这套房和亲家的房子是前后楼，我家老房离得远，我就拜托亲家管理新房钥匙，早晨8点左右给施工队开门，我上午9点左右到达新房监工。房子装修到一半，亲家两口子态度就变了。女亲家不进我家新家门了，男亲家也开始说些不理智的话，什么厨房装的太高档了，沙发不合适，花了不少钱等等。儿子工作忙，平时很少来，听了亲家两人的话，以为我们两口子怎么浪费钱了，跑来一看说，这不装的挺好的吗？ 我从孩子话里知道亲家在孩子面前说我们老两口闲话了。我没向孩子求证到底说了我什么，也没生气。老伴儿也没生气，说是亲家，这次又住得这么近，多让着点儿。我跟孩子说，我们保留了原来的柜子、房间门、实木地板，本着能用旧的就用旧的，整个装修用传统中式风格，讲究环保，看上去大气又不张扬。儿子、媳妇都说好，孙女也喜欢。等我搬家那天，女亲家来帮忙，收拾厨房柜子时，她说我柜子里碗架不合适，不适合放高盘子，把我的盘子都扔到了厨房台面上。旁边帮忙的亲戚都看出来了，他在闹脾气。我保持冷静，笑脸应对。我家经济条件比亲家好，平时过年过节总送他家好茶和贵重的保健品之类的礼物。突然面对亲家翻脸，老伴儿也没生气。但是搬家温锅宴，亲家两口子找借口不来了，导致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儿媳妇亲戚家，我们也都不能请了。这次老伴儿虽然嘴上没埋怨，但心里不太得劲儿。我想着随其自然，这些亲戚都明白真相，不来就不来吧。在这期间，我梦中看到男亲家在我家门外，手里拿着一根烟，脸都变形了，黑乎乎的，歪着头往我家里瞅。现实中男亲家不吸烟，我悟到那不是亲家，是旧势力想挑起矛盾，搅和我们两家的关系，达到干扰我修炼，同时毁掉世人的目的。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让我面对心灵刺激的时候没有动心，忍让了他们。同时我悟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不留意就容易出问题。哪个执着心、欲望没修去，都能使我们的修炼毁于一旦。我还悟到，我亲家两口子都是很好的人，在我遇到困难，帮我把大法书拿走保护存放。一切都是我不好，修炼不扎实，长期没有意识到隐蔽的执着心，才导致矛盾发生。我向内找，修炼人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这么多年，我和亲家相处，感觉他们都比较通情达理，儿媳妇也很通情达理。这次遇到的矛盾，问题肯定出在我这个修炼人身上。我问自己，对方为什么妒忌我家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对方是一面镜子，可能是我有隐藏的妒忌心招来的。我苦心找了一个下午，找到了。女亲家在农村长大，生活方式和穿戴都带着土气。我从来没有非议过亲家的生活习惯和穿戴，很尊重他们。当我到他家做客，看到乡土气的床上用品和高档的红木家具及室内装修形成鲜明对比。表面上我丝毫没有笑话，很理解别人的眼光和欣赏水平。实际上我心里还是感觉有点辣眼睛，但当时我让这种感觉溜走了，没有向内找。我现在意识到我内心深处隐藏着瞧不起亲家的心。瞧不起别人是妒忌心的表现。以前有位同修说，我拿自己的优点比别人的缺点，我当时不认可，现在想来一点不错。瞧不上别人的心态里存在不谦虚、显示心、欢喜心等等，这些拜物已经很小了，小到我有时候意识不到它，但是它很坏，有空子就往外钻，它还想变大。这个坏东西会伪装，让我觉得自己在常人中不错，善解人意，能忍让，
面对矛盾高姿态，活脱脱一个常人中的老好人形象，导致我遇到矛盾时大脑不清醒，总在好人圈里打转，向内找也找不到点子上，心里很苦。今后我要盯着这个东西，彻底灭掉它，做到一丝一念表里如一，不动人念，真真正正做一个不同层次的佛道神，跟师父回家。二，装修中给商家和施工人员讲真相。在装修过程中，我一直注意给有缘人讲真相。在买装修材料时，我要求自己不要太计较。老伴儿计较价格时，我尽量在中间平衡，为的是更好给商家讲真相。中国这几年经济下滑厉害，很多商店都倒闭了。现在能撑起商店门头的商家都不容易。我对老伴儿说，我不忍心与他们讲价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老伴儿也同意了。对待施工人员，老伴儿买好饮用水和水果。夏天中午太热，施工人员因为天热和忙着装修，不愿外出买午饭。我们吃完饭就给他们买回来。施工人员很感动，我讲真相，他们很接受。贴壁布的是50岁左右的兄弟俩，我问他们走家串户干这一行这么多年，都知道法轮功真相吧？三退了吧？他们回答都听过真相，没三退，觉得没什么用。我通过开始的聊天知道他们对中共邪党没好感。就从这个角度切入，我给他们讲邪党搞的历次运动，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。法轮功不是搞政治，是伟大的佛法，教人修炼，是一种在今天的特殊社会形势下采取的修炼方法。他们提到大法师父为什么在美国的问题，我说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。共产党假恶斗，他能容下好人吗？大法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，全世界有缘人都有机会修炼，所以大法师父必然要在世界各地传法。美国是个保护人权的自由国家，所以大法师父就在美国传法。你想想，如果法轮功像中共邪党宣传的那样，人家外国人、外国政府都傻吗？能容下某教吗？法轮功的书籍翻译成50种语言，100多个国家，上至政府官员，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人练。接着我给他们讲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。我说，发誓要应验的，过去老百姓中流传着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你们在入党团队时发誓跟党走，你就是他的一份子。天灭他时，人就得跟他一同遭殃。他们明白真相，很高兴地退出团队。当时就看到人更精神了，话也多了，敢骂邪党了。有一位商家店主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在店里放置了一个很干净的橱柜，用来装佛教经书。店主身体偏瘦，脸色发黄。2年前我在他店里给他讲真相，他绷着脸没有反应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他店里买厨房用具。我进去发现店主外出了。我边等边发正念，心里求师父帮助我救他。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。迎着楼道里的光线，脸笑得像一朵白菊花，刚进门就对我说，你这个人真好，真善良。把我惊住了，我慢慢反应过来，是师父帮我救他。我赶紧说，你信佛教是有信仰的，相信有神论，我很尊重你，因为信神佛的人不容易做坏事。他高兴地直点头。我继续说， 现在这个社会，共产党不教人重德行善，只认钱。现在的人哪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？法轮功也是佛家修炼的一法门。法轮大法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，在末劫最后救度有缘人。整个过程他听得很认真，最后很高兴地退出了团队。我离开商铺时，我们都双手合十，互相祝福。这次装修，我到他斜对面的店铺订购门，正在跟卖门的店主讲真相，突然发现他在旁边听。我问他怎么来这个店，他说看到我过来就跟进来了。我看到他变漂亮了，脸白白胖胖的。我说你变化挺大啊。他笑得很开心。我说这些年你肯定有在大法受益的体会。他连声应答，表示认同。卖门的店主说，你给我们夫妻俩起的化名这么好听，冲您吉言，我们三退。购物完，我给他们都送了真相护身符。过几天，男店主带着个工人给我家装门，我给工人起了个好听的化名，退了团队。我真为明真相的世人高兴。总结，回顾我27年的修炼过程，和精进的同修比，我方方面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，有些执着心总也去不干净。有时情绪低落，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今后要调整好状态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尽力讲真相救人，少想人事，多用正念神念，约束自己的人心，多发正念，清除外来干扰。我觉得还有一些心很难根除，比如穿衣戴帽，这几年也在修，有2-3年不买新衣服了，可是穿旧衣服外出，还是能听到别人对我穿着的称赞，弄得我心里很烦躁。通过这次写稿，反复向内找，我悟到，今后遇到这些事情，顺其自然，把它当作讲真相的契机，同时严格要求自己，及时向内找，否则一不留意，就容易引起色心、求安逸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等。当遇到同修或老伴儿冤枉自己时，还不能做到心静如止水，不烦不躁。我悟到，这是同修情、夫妻情还没修干净，今后还要加强修面子心、妒忌心。我这方面表现在瞧不上别人，以及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各种欲望。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